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，一个是诸葛亮，另一个就是谢安。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，倾倒了李白、苏轼、王安石、辛弃疾、陆游等无数文人。不知谢安，不懂中国文人风流；不读谢安，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。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。
安石风流无奈何，欲将赤骥换青鹅，不辞便送东山去，临老何人与唱歌。给您续上一杯茶啊，咱们接下来呢就来继续说乱世的名相谢安传。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呢？咱们说到啊，谢安呢在国家大政方面的一些作为啊。那么在国家大政方面有作为了之后，作为一个宰相来讲的话，他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作为呢？首先咱们要说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了，就是用人这个方面啊。这也是自古以来嘛评价宰相政绩的标准之一啊，对吧？一说起用人呢，大家肯定就会想起用人为才这个词儿，就是这个人呢得有才能，是吧？得有这个能力，得能胜任这个工作，我们才能够呢哎用他。如果说你用这一个人他没有这份才能，没有这个能力，那你就培养嘛，培养不出来那就实在没有办法，不好意思，只能辞退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哪位宰相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肯定会得到人们的称赞。不过呢，要说起谢安的用人呢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应该说啊，在这个为才之前，这谢安还加了两个字，就是为德。也就是说他提拔官员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呢不是看你的才能，而是看你的人品，对吧？如果你真是德才兼备，那当然了最好，是吧？如果你人品不错但是没什么干实事的能力，他不会任用你，但是呢却很有可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他不认为一个人没实际能力是什么缺点，他甚至还乐于替你去摆平好多个事。谢安的朋友里呢就有这一批这样的人物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品质不好，就算你有天大的能耐，对不起，谢安也不会用你，而且不会跟你交往。那么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？这个不好评价啊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用人的标准，说什么就必然会有这样的人，必然会有那样的人啊，但这些咱们不好评价啊。但是呢他就是这么做的，哎，人家是老祖宗，人家这么做，做完了之后还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国家环境，所以这就是他的成功之道。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国家的政治啊会很清明。哎，这话怎么说呢？就比如说啊，一个单位里这些个人普遍说人品都不错，这单位里一共假设说有50个人，这50个人呢人品都不错，互相之间呢乌七八糟的事呢就特别的少。哎，有人碰到困难了，大伙儿都出来帮什么一把，哎，大家都用好的东西呢去对待别人。哎，这样不但说工作能完成的又简单又顺利，大家的心情呢也就都很舒畅了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这个环境里啊50个人里边有那么2个人，咱不用多说了，2个人甚至就1个人人品不怎么地，一门心思的踩着别人往上爬，暗地里边动小心眼耍小手腕，那就糟了。这就坏，一颗老鼠屎坏这么一锅汤。他们能搞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，把所有的事呢弄得是又复杂又阴险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跟你说的是这么回事，背后他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为了一点点的小利益啊，就掐个没完，是吧？你占了我两分地啊，我占了你什么，你怎么踩我脚了，我怎么着你，就这种事情就掐个没完，小小的事情来回的掐。这样时间一久呢，这种风气啊就会形成。好人呢本来剩下48个都是好人，但是问题这48个好人呢总是被这2个坏人给坑了，总是被这2个坏人给阴险了，给阴掉了，所以这些好人总是吃亏。那好人又都不是傻子嘛，对不对？好人总吃亏呢，他当然也就想办法了嘛，于是呢这风气就形成了，于是呢这个环境也就变得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人还是占大多数，但问题是呢他没有办法，是吧？好人不能总迁就你哦，2个坏人最后当当当当都上到领导的职位上，好人还在底下做员工，完了之后上去的领导还继续在坑这些员工，那你说这事儿能办的不能办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谢安执政的这段时间呢，史书里边说叫什么呢？叫德政即行，文武用命。史学家也评说政治清明还是跟他这个用人呢先德后才有很大的关系。 这里呢，正面反面都有两个典型的例子，咱们先来说说正面的例子。那这正面的例子是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位就是一位叫徐淼的人，啊，就是这个孙思邈那个淼啊。这位呢是京口人，从小呢人品特别端正啊，举止有度，勤奋的读书做学问，很有见识。谢安了解了之后呢，十分欣赏这位徐淼，就属于呢这个德才兼备型的啊，又有德行又有才能。于是呢，谢安呢就把徐淼啊推荐给了孝武帝司马曜，后来呢做了中书侍郎。徐淼也的确不负谢安的希望，在中书侍郎这一个职位上一干十年，为官是清简宽宏，为人呢也稳重缜密，从来不参与后来皇室那些阴险的权谋。司马曜也特别的欣赏他的学识，也特别敬重他的为人，一有疑问呢就去向他请教，要不是说一不留神让张贵人给弄死了，他还想任命徐淼担任更重要的官职呢。那这是一位，还有一位呢范宁。这一位跟徐淼相比，那他个性太多了，咱们这最大的个性就是刚正不阿。那朋友说刚正不阿算个性，当然算个性了，是不是？中国历史上哎，极少缺少这样一出一刚正不阿的，马上呢就成了这个好官了，是吧？范宁呢也极有学问，而且呢他还有个极大的爱好。这范宁啊爱开学校，从前桓温当政的时候，范宁受到了压抑，桓温死了以后他才当了个余杭县令。当县令的时候呢，他就大办学校，招收四方的学生，讲授儒学，一时间呢就连这一带的社会风气都因为他的大力办学呢好转了不少。谢安呢十分的欣赏他，也举荐他当了中书侍郎。他跟徐淼啊一起辅佐司马曜，本来挺好的，但是范宁啊为人太刚正了，结果那个禅定的王国宝呢就容不下他了，最后呢范宁就被排挤出中书了。后来范宁呢当了豫章太守，接着大办乡学，招收四方学生，甚至自己出钱给学生当费用，是吧？百姓们也都特别的拥戴他。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啊，余杭扬州一带的老百姓还给这范宁塑像，你想南北朝到清朝多长时间呢，对不对？把他看成了韩愈一样的先贤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就有个挺有趣的问题了。这两位以徐淼一范宁都是很得谢安这个喜欢的，而且重用的，也的确都是德才兼备型的，可不过他们俩都是儒学名士啊，是吧？跟那个时候的风流玄学人物根本不是一个路数啊。谢安自己就是一个极典型的玄学名士嘛，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么看重这两个儒家的人呢？这里头有个原因啊，应该是有两个原因。哪两个原因？第一个，谢安的治国之道是道家思想，这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很多方面呢他其实也融合了一些个儒家思想。我们历来成功的政治家呀，其实大多数都是外儒内道型的，只不过不同的人儒道所占的比例呢不一样罢了。谢安应该算是道家比例比较高的一位了，但是呢他也并没有完全扔掉儒家。哎，另一个呢，这很可能是出于他的长远打算，他希望司马曜长大以后啊，不要像他老爹司马昱那样，哎，司马昱呢就当个名士真不错，可怜不幸做君王啊，是吧？毕竟这天下是老司马家的，他谢安的这个位置啊，他当宰相不可能当上啊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、八十年、一百年，不可能，真要长久做这事儿，那说实在的也就不对了啊，那就成专权了。所以呢，他是做了一系列振兴皇权的事情，这个咱们后边还会说到啊。向司马曜推荐正直儒学的这个儒士，也是他要镇皇权的一个步骤。当个名士逍遥山水间这没问题，但当个皇上整天的清谈，没事了我们就吃个丹药练个丹，我们就飘渺的就是他清谈一下，做这些事情什么实际事都不会干，那可不行，对不对？这是正面的两个例子。咱们说完正面呢，咱们再来看看反面的两个例子。说起这两位那可真是了不得，个个的尊贵无比，而且还跟谢安关系特别近。这两位就是什么呢？谢家自己的女婿琅琊王氏的王洵，还有太原王氏的王国宝。说这两个人怎么成反面了呢？这两个人为什么成反面啊？首先咱们说说呢有才无德的王洵。首先这里说这个无德呀，是指谢安的想法啊。其实王洵这个人呢是比较热衷于仕途了，这没错，也颇有心机，懂得向时而变。在谢安去世之后呢，通过自己的经营当了尚书令这样的大官。其实要说这也是琅琊王氏的一特点，狡兔三窟的王衍，善处兴废的王导，都有这个味道。王谢这三大家族，你看啊，琅琊王是比较会为自己家打算的，这也是人家始终能保持第一高门这称号的原因之一。太原王氏呢比较忠直，变通上差一些。陈俊谢氏呢 从谢安以后是速退为业，啊，不争权不夺利，什么我也不参与，不参与那这显赫自然就不如人家了嘛。对，像王洵这样的人要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那绝对算是有本事的了，但是呢他就是入不了谢安的法眼。王洵是琅琊王氏里边最尊贵的子弟了，他是王导丞相的嫡孙，娶了谢万的女儿为妻。王洵从小呢很有名气，是一时的才俊，书法写得也好，就是这么一个人谢安呢却始终瞧不上他，后来竟跟王家离了婚了。当然那时候呢也轻视礼仪，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王献之娶了西家的小姐，后来西家败落了，王家就逼着王献之离婚，再娶司马懿的心安公主。王献之心里老大不乐意，临死还念念不忘前妻呢。哎，不过呢，哎，咱们话说回来，毕竟人家是男家提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离了也不丢人嘛，在古代那个环境里边来讲。但是谢家人是女儿啊，谢安居然也不在乎，女儿回来了咱们另嫁他人，这名家礼法在他眼里几乎就视同无物了。谢安为什么这么看不上王洵呢？咱们画一个问号，今天呢咱们就先不说了啊。要想知道谢安为什么看不上王洵，咱明天再说。